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解答一下您婚姻当中的危机处理的问题，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
家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朋友提到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呢一直谈到了婚姻暴力的问题，那他就说了，你们会不会立刻建议妇女与有暴力倾向的丈夫来离婚呢？
其实呢并不是立刻如此，我们认为啊，这位做太太的应该先跟他有暴力倾向的先生分居，来帮助他的先生认清自己的暴力行为是不对的，再设法加以改善，然后借着祷告跟决心，做妻子的也许能够挽救婚姻，也可以借助专家的手帮助丈夫克服他的暴力倾向。
那当然呢，可能说比做要容易，那我们呢也不能够完全保证结果就一定照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呢我们相信啊，这还是值得一试的，不是立刻就走向离婚一途啊。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呢，她也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对我的婚姻啊非常不满意，如果不是考虑到三个孩子，我早就跟丈夫离婚了。请问是不是有相关的调查研究提到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呢？
那当然是有的。那我们从过去的很多研究报道就知道啊，孩童的情绪发展和他们是否和双亲有温馨滋养持续不断的互动啊，直接是相关联的。那任何干扰亲子之间关系的一些事情，对孩童来说呢，都有难以抹灭的影响啊。
有一项指标性的研究显示，父母离异的孩童有 90% 在父母分手的时候，经验到强烈的震撼惊愕，还有深层的悲伤，莫名的恐惧。有 50% 的小孩表示觉得遭受排拒，还有被遗弃。
那事实上呢，在离婚3年之后，半数的父亲不再回来探视子女了。那有1/3的孩童呢，非常害怕会被养育他的父母亲的一方啊，给遗弃掉啊。
66%的孩子对离去的父母亲思念的强烈程度，根据研究人员的描述，是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更别具意义的是，有37%的孩童在父母亲离异5年之后呢，感觉比1年半的时候更不快乐，更不满足。换句话说，时间并不能够自动的治疗他们的创伤。
所以咯，那正是离婚的真正含义，也是为什么每当我们看到啊，电视影片呢，将婚外情或者婚姻的骗局拍摄成令人兴奋浪漫的男女游戏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真的感到义愤填膺啊，觉得这样的是完全不正确的。
那话又说回来，我们觉得这位做妻子的在决定是不是跟丈夫离婚的时候，优先考虑到子女的幸福是十分正确的做法。虽然呢，你们的婚姻关系也许会继续让你觉得空洞不实，但从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看来，你如果选择坚持到底，你的子女呢将会比较受益。
不过我知道收音机旁还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啊，觉得有时候呢，合则来，不合则去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姐妹她提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发现呢，你们很少建议相处不和睦的怨偶分道扬镳，离婚了事。这一点呢、啊，我不太同意，因为啊，我和丈夫根本就合不来，也许啊，当初就不应该结合。为何你们总是认为离婚是迫不得已才采取的下策呢？
夫妻呢相处不愉快，那离婚看起来啊，往往是好像最简便的解决之道。可是事实上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还是有必要的， 譬如说啊，那丈夫呢是持续不断的有通奸的行为，或者是持续不断的有暴力，严重的暴力倾向啊。那不过那离婚以及他的后遗症对双方当事人来说真的都很棘手。
有人认为啊，离了婚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其实啊，比原来他们所以为的麻烦痛苦多了。
是啊，那当一场婚姻呢变得酸变得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赢家，那特别是牵涉在其中的孩子们。这更令人意外的就是啊，连孩子的可能祖父母亲啊都跟着吃足了苦头啊。那我们最近啊就读到一篇文章，报道离婚的父母呢往往和缠身战局的子女呢是一起受苦啊。
因为离婚者的父母们又插不上手，只能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所钟爱的两个人彼此相吞相咬，还殃及了伤痕累累的孙儿孙女，上一代和下一代都受到了连累。
那显然呢，当一桩婚姻开始解体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人是赢家的。好的，我想朋友们，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我们继续的跟您谈一谈离婚所引发的相关的问题。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吃火锅来，让爱走动。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朋友们啊，那些考虑借着离婚来解决他们所谓的灵魂饥渴，或是婚姻缺乏罗曼蒂克爱情的人，这反而是多数破碎家庭的一个起因。这使我们联想到早期默片时代的一个纪录片，描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塔顶，有一位自称为发明家的男士，设计了一对翅膀绑在手背上，决定试一试是不是能够振翅高飞。
那这部啊滑稽的黑白片将焦点呢放在他的迟疑不决，来回踱步啊，那忽然走到塔边往下望，那似乎呢鼓足了勇气要往下跳，那却又裹足不前的非常的焦灼啊。那虽然那个时代的摄影机啊是比较老式的，但是现代人呢已经足以从影片当中看出这个发明家内心的挣扎，那就是我到底该不该往下跳啊。
最后啊，这个人终于跨上了栏杆，摇摇摆摆地站稳了，然后纵身一跳，结果啊就像石头一样直线下坠，摄影镜头也笔直下移，捕捉这位空中飞人连翅膀都来不及抖动一下就跌死在街头的画面。
所以啊朋友们，您看呢、啊、许多沮丧受伤的人就像埃菲尔铁塔上这个不幸的人一样，他们受到自由呼召的一个引诱，那就是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逍遥自在，可以逃离家庭的压力。他们站在塔顶的栏杆上啊，犹豫着，就是我是不是应该纵身的去飞跃一下呢？
那些决定往下跳的人往往发现呢、啊，他们原来以为会凌空而起的翅膀并不如预期的灵光，相反的很快就让他们跌个倒栽葱，急速坠入孩子监护权的争夺战，还有寂寞苦读甚至贫困的悲惨境界。原先心中所羡慕的自由，结果却是全盘皆输的骗局。
对的，那除了一些比较不常见的例外，离婚绝对不是解除婚姻问题与压力的良方，它必然导致了血肉模糊的撕裂伤害。那许多研究呢也证明这项事实啊。
离婚会使人陷入精神打击跟肉体疾病的高度威胁。就有一位精神科医师呢做了一项研究，他查阅了有关于离婚跟健康这一类的医学文献，提出一些惊人的发现。举个例子来说，离婚又不吸烟的人，他患病的机会跟一天抽一包烟以上又有家室的人是差不多的。
而且啊，每一种末期的癌症袭击离婚的人呢，不论男或者是女的几率都比拥有婚姻的人来得要高。那此外呢，英年早逝的比率在离婚的族群里头也比一般人高得多。所以啊，医生们相信离婚所带来情绪的重创和压力呢，会影响身体的健康，降低抵抗疾病的免疫力啊。
接着下来我们要介绍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描述离婚所带来的痛苦，情辞恳切，比我们所读过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来得更具戏剧性。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每桩离婚事件呢、啊，都等于一个小文明的死亡，男女双方对彼此宣战，他们的咆哮与眼泪所散播的痛苦病菌感染了他们周遭的世界，最严重的创伤则是发生在原本相爱的当事人身上啊！我很难相信现在有这么多人要计划离婚，有这么多的人要承受这个异常的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一桩离婚的过程是纯净无瑕的。离婚呢、啊，应该在屠宰场上或者是外科手术室内进行，因为就我个人的切身例子来说，我认为如果我的前妻是因为死亡而离去，我还比较好过一点，至少在他的丧礼上我会庄严肃穆，淌下真诚的眼泪，这要比隔桌对视宣布两个人的关系告终啊要容易得多了。 眼看我和孩子的母亲挥别，觉悟我们两个不可能再共度余生，那是令人心如刀割一般的痛苦。要割舍自己过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向他说再见，真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儿啊。
办理离婚的过程，在我看来，就好比进入一个树木不生、了无生气的国境，没有假日，也没有节庆。在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没有护照，没有人指点方向，全然孤单，在那片禁地当中，无助感跟精神错乱，就像大片的毒果到处滋长。我不知道啊，我抵达这个国境的确切日期，也不确定一旦进入了，是不是能够再放弃这个国籍。
的确，这是相当无奈和困惑的一件事儿啊。朋友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您看看这篇文章。
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心情欢畅，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在基督里享受出来，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出来，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奇妙
为有花朵，春天更美丽；因为有阳光，夏天更温暖；因为有果实，秋天更喜悦；因为有雪花，冬天更迷人；因为有你们，我才更快乐；因为有上帝，我们更幸福。
欢迎您继续收听《恋爱季节》。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在歌曲之前，我们提到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离婚所带来的痛苦。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这作者怎么说。
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各种失落感的一个比喻，一直到我们的狗儿小白死亡了，才使我真正意识到前妻与我的情分已尽，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小白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太太所养的一只有怪癖的小猎犬，我们经过一年的痛苦与彼此包容才建立友谊。但是小白有一种特别的内在本质，是只有爱狗的人才可以了解的。他有一点黏人妖宠的本事，那清晨醒来啊，小白会舔你的脸，这是一件温馨无比的事儿啊。在刚和前妻分居的某一天，当我回家去拿衣服的时候，小女儿呢忽然跑来告诉我，小白被车撞了，已经送到了动物医院。我飞奔到那里，找到了兽医。当时兽医呢抱着小白进来看我，把小白放在诊疗台上。其实之前我与妻子分手的时候，我并没有流眼泪，我告诉他我很气自己哭不出来，可是此时呢我却完全崩溃了。我不只是哭，而且是哀嚎，十分的绝望。小白的脊骨被撞碎了， X 光显示他的伤是治不好了。兽医递给我一张表格，要我签字让小白安乐死。这个时候小白呢抬着头望着我，我没有办法签名，因为泪眼模糊了，连字都看不清楚。我倚着诊疗台哭得泣不成声呢。我一辈子也没哭得这么凄惨过，不仅是为小白而哭，也为我的前妻、我的孩子们、自己，一桩婚姻的死亡，以及无法被安慰的失落感而哭啊。兽医这个时候轻轻拍着我，我听见他呢也在啜泣。小白使尽最后一口气，用两条完好的腿慢慢地爬进我，舔着滚落我双颊的眼泪呀。我失去了爱犬，却找到了我情绪的一个比喻。从小白那张受伤脊骨的 X 光片，我看到了我破碎婚姻的写照啊。
可是啊，却没有任何的比喻能够很鲜明到足以描述我告诉我的子女们我跟太太要离婚的那一幕。不牵涉子女的离婚还算小事情，要你凝视着孩子那双无辜的眼睛，告诉他们你要毁掉他们的家，改换他们未来的前途，那真是需要几乎要了你的命的勇气。我绝不愿意再重复这样的经验。父母亲一起告诉孩子们这个残忍的事实，这也是他们的父母最后一次团结的表现，不过却绝望地表示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感觉上就好像我泼了一桶汽油在全家人身上，并化了火才点火一样。
当三个女儿走进来的时候，他们都避开眼神，不看我或者是前妻，他们黯然悲伤受伤的眼神呢，已经告诉我他们早已经知道真相了。我背叛了三个甜美的小女孩，不愉快的气氛也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头。他们写了道别信给我，因为要搬出去的是我。我读着他们所写的字条， 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如此刻骨铭心的痛啊。字条上这么写着：我爱您 Daddy， 我会去看你的。一连好几个月，晚上我都会做噩梦，梦见我去探视三个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女儿，担心孩子受伤害是最令我困扰的。
以后的一年，我天天好像动了脑叶切除手术一样，形同行尸走肉。我不敢再听某一些唱片，因为啊，那样会使我想起我的前妻，也不敢翻阅某些诗集，因为我曾经朗诵其中几首诗给他听。我从此也不再到某一些餐厅用餐，因为在那里我曾经和我的前妻大吵一架。那一年我脑海中所有的记忆都是酸涩的。我开始养成一种孤独者惯有的一些怪癖，一回到公寓就立即打开音响，喝酒不喝到酩酊大醉不能停止，有时候呢，为自己烧了一桌好菜却食不下咽。
我已经步进了离婚的黑暗国境，沦为任其蹂躏的百姓长达了一年之久。我饱受痛苦的煎熬，但是呢，也侥幸存活了下来。我开始反省和正视困顿中的自我，向住在我里头的陌生人做了自我介绍。
亲爱的朋友们，读了以上这段感人肺腑的告白，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于婚姻应该是一生之久的说法了。这也就是造物主在拟定婚姻家庭的蓝图时的本意。
那当然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呢，离婚的事件是屡见不鲜的。相信啊，很多人也无疑的已经经历过这个悲剧。那对于这些个案呢，我们必须尽力的去关心他们，和他们一起祷告，帮助他们处理离婚这种锥心之痛啊。
不过只要我们能够预防一桩不必要的离婚事件发生，避免它可能伤害到下一代，我们就算是完成人生的大使命了。
好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